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9年新加坡悬疑宗述大型现场解答会。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以近20年的慈悲付出，为全世界1000万佛友开启心灵之门，使观世音菩萨和平之光遍照十方，佛法智慧指引人间离苦妙法，慈航普渡，共筑世间极乐净土。卢军宏台长深入浅出诠释大乘佛教义理，不分昼夜，全年无休，弘法足迹遍及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令无数众生破迷开悟，改变命运，真正实现佛法人间化。心灵法门令众生消灾离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近年来，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全世界，屡获国际殊荣。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获得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并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卢军宏台长心系新加坡佛友，再次来到新加坡与大家结缘，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无畏普渡有缘，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佛光普照新加坡，普度众生破迷惑，佛法智慧暖心窝，人间菩萨说婆诃。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美丽的新加坡是世界上著名的花园城市，这里的人民善良朴实，佛缘深厚，与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台长非常高兴的能够再次来到新加坡，与大家广结善缘，共沐佛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法的精髓，用佛法的慈悲宽容来化解人间的烦恼，使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现代社会崇尚的是物质的享受，当红的却完全忽略了人应该拥有的精神上的充实。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难相处，家庭的矛盾，长辈与孩子的烦恼，工作场所的压力，造成了人的忧郁和恐惧。全世界的忧郁症造成了每年有100万人自杀。目前全球有3亿5000多万人患有忧郁症，预计到了2030年，忧郁症将成为全球的第一大疾病。新加坡心理卫生学院在2018年12月份宣布了，说新加坡平均每7个人当中就有一位重度的忧郁症患者。在英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有忧郁症。美国45000万人当中有每年有45000人自杀，其中1/3的都是忧郁症的患者。在澳大利亚，每年约有100万人患有忧郁症，超过200万人有焦虑症。我们一无所得的人生，换来的是一生的病痛，最后带着一生的无奈离开了人间。在1月6号，澳洲的当红演员模特安娜丽斯，她事业有成，她还是一位著名的防止自杀组织的慈善大使，一直在为澳洲防止自杀大力的奔走呼吁，但是她自己却不堪忧郁症的折磨，在家中选择了自杀。1月26号，塞尔维亚一对极度悲伤的夫妇，在儿子自杀的1年后，他们选择了同一天，从同一个地点跳楼身亡。儿子自杀1年来，他们一直穿着黑色的衣服，无法从痛苦当中自拔，最终步儿子的后尘，结束了生命。我们人不能活在我们永远的过去的回忆当中，我们心中过去对别人的恨、贪欲和不满足，只能让自己进入了难以自拔的深渊。有多少人每天在痛苦当中回忆而解脱不出来？所以只有好好的学习佛法，知足常乐，放下过去，人生才能充满着希望啊。现在天灾人祸不断，3月10号，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航班起飞6分钟之后就失联并坠毁，机上157人全部遇难。今年2月，印度有12000多人患上了 H1 和 N1 的流感，死亡人数有377人呐。新西兰的清真寺大屠杀，50多人被打死。斯里兰卡教堂的爆炸案，349人死亡。充满仇恨的社会，导致了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内心更多的恐慌和苦难。所以只有学佛修心，才能改变自己的思维。我们一定要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和般若智慧，化解人间的苦难，争斗 要看破无常的人生，我们要想通想明白，一切都是缘分，你才能够破迷开悟，才能真正懂得活在人间的意义呀。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知足，要珍惜，因为太多的烦恼就是从你不珍惜开始的。珍惜就是因为失去了，你才认识到这个价值的理念。一个人没有失败，没有教训，没有受过伤害，没有悔恨过和自己痛苦的人，他是不能理解珍惜二字的。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不会珍惜和平，没有经历过病痛的人不会珍惜自己的健康，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不会珍惜粮食，没有经历过失去的亲人，你不会珍惜你身边的亲人和你所拥有的东西。只有失去才会懂得珍惜，希望我们所有的学佛人都能珍惜我们现在身边拥有的孩子、家人、你的朋友和你自己的身体，不要等到失去后你才会后悔莫及呀。在1983年，有一位叫费碟的美国石油大亨，他因为心脏衰竭住进了汤森医院。那个时候两伊战争爆发，使他在美洲的十家公司陷入了石油的危机。为了摆脱困境，他不停地来往于欧亚美之间，最后他旧病复发，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他在汤森医院包了整个的一层楼，增设了5部电话和2部传真机。当时的《泰晤士报》是这么报道的：汤姆森，美国的石油中心，费碟的心脏手术很成功，他在这儿住了1个月就出院了。但是他没有回到美国，而是在其10年前就购买的一幢苏格兰的乡下别墅悠闲的生活。1998年，汤姆森医院百年的庆典邀请他参加，记者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卖掉自己的公司？”他说了：“富裕和肥胖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获得超过了自己需要的东西罢了。费碟是幸运的，他及时懂得了放弃，就收获了人生的幸福啊。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还有不贪名利的陶渊明，陶渊明不求闻达与诸侯的诸葛亮，不争名利的雷元素之母居里夫人，他们都是淡泊名利的典范，静心修身的楷模呀。要学会放下，就要放下金钱和你的物欲，远离喧嚣和诱惑。学会放下，就要放下曾经得到的利益和名声。有时候要求得无挂碍一生轻，学会放下，要远离是非的恩怨，相逢一笑泯恩仇啊。你就是再恨的人，也是跟他见一次少一次。你就是再恨的事情，也是过一天少一天。放下，那是一种智慧，那是一种大度和豁达，更是一种理解人生真谛的超然和境界。有一位富翁， 因为一次错误的投资倾家荡产，身无分文，在这人生的黑暗期，富翁万念俱灰，感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富翁走进了一间寺庙，请求主持为他削发为僧啊。主持跟这个富翁说，您先坐下住下来再说吧。晚上住持来到富翁的住所，问他，你房间里有什么呢？
有桌子椅子床，当然还有长老您和我。
这个住持把他的房间灯关掉，屋里一片漆黑。住持问，现在屋子里除了黑暗，我们眼睛前面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没有，但是刚才屋子里的一切消失了没有？
没有，屋子里的床啊家具啊都在啊，只是我们被眼前的黑暗遮盖罢了。
这个富翁说。主持重新点亮了灯，说，是啊孩子，你看屋里的一切还是屋里，并没有因为刚才我们眼前的黑暗而消失啊。主持的话让富翁开悟了，记住了，我们活在人间，谁都有痛苦和烦恼，谁都有想不通，那是暂时的黑暗，它没有让我们失去什么。因为黑暗是暂时的，因为是你没有赶走你内心的黑暗，你的智慧深藏在你的心灵当中，你可以用你的智慧再次点亮你的心灯啊。要懂得今天再大的事情到了明天就叫小事，今年再大的事情到了明年就叫故事，今生再大的事情到了来世那就叫传说呀。学佛人要懂得知足啊，知足的人虽然睡在地板上，当犹如睡在天堂一样，不知足的人就是让他太富有在人间的天堂，他活着内心也像在地狱一般。学佛人心要简单一点，你的世界就会变得很简单，你把别人看得很复杂，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简单能够使人增长幸福，心里想得通的人就拥有了智慧，你的心灵才会感受到快乐。所以要学会得意的时候要看淡，失意的时候要看开呀。学会与人方便就是待己仁厚，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放过别人，整天争吵，弄到自己后来很尴尬。有一个小王，他跟老婆正在家里争吵，没想到吵到一半，老丈人碰巧敲门来到了他家，三个人面面相观，场面十分尴尬。因为小夫妻在吵架，老丈人来了，不知道说什么了。小王不知道说什么，还好啦，救命的电话来了。小王的老婆突然之间电话响起来了，小王老婆直接就按了免提，竟然是他岳母打来的。岳母在电话里说，小晴啊，你爸有没有去你家呀？我刚跟他吵了一架，这个老家伙没吵赢离家出走了。人心都是相互的， 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啊。人心像海绵一样，你越计较越狭窄啊，你越放宽，你吸的水就越多。佛法让我们懂得了，人生因为在乎，所以才会痛苦。人生因为我们总是怀疑别人，所以自己才受到了伤害。学会看清自己，你才能够快乐，所以要看淡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幸福。人间犹如天地过路客，只有敞开胸怀，一切随缘，知因懂果，没有一个人会陪伴你从人生的火车起点一直送到你的结尾的。上上下下的人潮和人流，和你有缘的众生，都是陪你度过当中某一段特殊时期，珍惜感恩，才会获得美好的人生啊。有一户人家，他的两个儿子兄弟长大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经常呢为了这个家庭的一些小事情啊，他们家里比较富裕，一些小事情经常争吵啊，父亲呢啊心里非常的难受，总是为小利益产生口角。父亲在想，一旦哪一天啊我走了，等到分家产的时候，还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大的争执呢。有一天父亲病了，他对兄弟俩说，其实啊孩子们，我这病你们也不要太担心，我想自己应该能够应付的，但如果你们两个兄弟将来反目成仇，那就是我们家庭的心病啊，谁都很难应付。父亲下床指着院子里的几个鸡说，看看他们蹲在那里相安无事，这不很好吗？然后他父亲到屋子里端了一盆谷子，慢慢地走到了屋后，将大部分谷子撒在了地上，留了几十粒的谷子，回到院子里扔向那些鸡。那些鸡看见了谷子，腾地窜起身，一起上去争夺，翅膀挥舞，嘎嘎乱叫。原本清净的世界因为几颗谷子而硝烟弥漫。兄弟俩笑了，都明白了父亲的意思。父亲说，你们都看见了，孩子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争抢，更多的谷子都在屋后。其实人生中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又何尝不是因为争抢呢？就犹如给鸡吃的谷子一样，去争人间的一点点名和利和得失呢？为了利益，我们不顾一切的去贪、去争、去抢，和鸡的争谷子又有什么两样呢？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珍惜是我们学佛人的智慧，珍惜你的身体，拥有的身体，珍惜你的生命，你才会拥有生命。很多人要钱不要命，拼命赚钱，身体垮了，为了发财，更有很多人不惜去贩毒，而失去了你唯一的生命。要学会珍惜朋友，你才能拥有朋友；珍惜佛法，你才能拥有佛法。要记住了，珍惜就是拥有，不珍惜的人，很快的给他的报应就叫失去啊。 犹太人的母亲，犹太母亲给出家前的出嫁前的女儿给她写了一封信，她说：亲爱的女儿，当你出嫁之后，你把你丈夫当成皇帝一样的侍奉，你会成为皇后，你把你的丈夫当成赚钱的下人，他会把你当成丫鬟，你把他看成粗鲁的男人，他就会用暴力来打你。丈夫的亲朋来访问的时候，你要用最愉快的表情和最大的诚意来接待他们，你的丈夫就会把你会当成最为珍贵的宝石。记住了，尊重别人要放在首位，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就会拥有很多的荣耀和桂冠呐。中华传统文化上讲，播种你的行为，收获的那是因果呀；播种你的理念，获得的是你的性格呀；播种你的性格，你这个人就是收获的，就是这个命运啊。现在的人很自私啊，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所以很多的人就用智慧来战胜别人的自私。我说一个小笑话，你们一定要听最后你们才笑得出来，如果你们笑不出来，说明你们还不够幽默。十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共十一个人，同时抓着飞机上的一根救生索，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救生索只能承担十个人的重量，那么这十个人谁该下去呢？大家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很自私，谁都不想下去，不做声。最后这位女士开口了，好了，就让我下去吧，我们女士一直以来都是为你们男士牺牲的，为你们洗衣服做饭，为你们领孩子，你们就让我再为你们牺牲一次吧。一席话说的十个男士感动的一起鼓起掌来了。听懂了吗？十个人全下去了，就这个女的还抓住那根绳子呢，因为两个手鼓掌肯定手就放掉绳子了。所以台长跟大家讲，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啊，一个自私心重的人注定了他烦恼的命运。我们在学佛和生活当中要不断地培养自己性格当中的善良，特别是年轻人正在处于性格的形成期，你怎么教育他，他看到的知道的他就会去做，所以要培养他们的行事的做法和行为，养成慈悲的性格，形成善良乐观的性格，做一个社会欢迎的慈悲人啊。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坏不分，性格倔强，很多父母为孩子好呕心沥血，想让孩子多学点本事，孩子不理解还要埋怨。有一个小林的家住在贵州的六盘水，父亲为了这个家庭什么事情都做过，磨豆腐、裁缝、卖衣服、卖菜、卖卤肉，几乎所有小贩做过的事情他一直都在做的，但是生意一直不景气，最终开了一个小饭馆，生意还不错。小林看不起他的父亲，认为他的父亲对自己不够好，对家庭也不负责，
所以小林就独自一个人到外地去上学，父亲开着小饭馆替他付学费和生活费。去年寒假回到家里，妈妈叫小林过去帮忙。小林的饭馆里，几乎他在饭馆里帮忙也算得上是迅疾如风了，还是忙不过来，生意很好。忙完之后，爸爸拖着疲惫的身体跟小林说，孩子啊，跟爸爸一起去拉一个蜂窝煤吧。一路上拉着那辆破烂的小车，小林突然感觉到有一丝丝歉意，想上去帮忙，爸爸却说，孩子啊，没事儿，我拉得动，别把你的手弄脏了。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小林就跟在他后面，泪水突然之间在眼眶里打转，忍不住发出异样的声音，但是他又怕被爸爸发现。他心想，爸爸这么辛苦养育我，自己却瞧不起自己的父亲，用异样的目光看他。小林很后悔，这自己怎么现在才明白，这个世界上我们最不该看不起的人就是自己的父母亲啊。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一个人最浪费生命有三件事情。一就是评论，别人不靠你活着，何况你对别人也不了解，你为什么要论人家的长短？你还不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多多的帮助别人。二，不要动不动去责怪人家，因为责怪别人人人都会，但是责怪无法改变你的现状。好好的鼓励别人，因为过多的责怪，你不会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反而让自己在社会上承受了被人看不起的地位。第三，担忧，记住了，一个人过分的担忧，就是因为你准备不足，或者没有力量去改变现状的时候，你才会担忧。所以准备不足，你就要好好的去行动去做。如果你无力改变现状，就需要放下。如果人生没有痛苦，你就不会去拜佛寻求解脱。人生如果没有苦难，你不会去精进想脱离苦海的。4月13号，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有一名知名的脱口秀喜剧演员叫科尼托，他在表演的舞台上，他跟大家讲，如果我突然之间在舞台上走了啊，你们会觉得好笑吗？被他说中了，他不幸的猝死，而台下的观众以为是喜剧效果，一直在笑着，直到主持人等到5分钟，看着这个演员还没有起来，才发现了这场不幸的事件。科尼托不幸当场死亡。当你不知道明天有多少危险的时候，和你会面临多少痛苦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觉得你今天是多么的安全和多么的幸福啊。当你不珍惜夫妻感情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觉得终有一天你们会离婚。当你每天抽烟喝酒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终有一天你会得肝癌或者肺癌。当你每天在做恶事杀生恶口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终有一天会现世报。 当你在受苦受难，但坚持天天做好事，念经许愿傍身，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不会想到终有一天你会离苦得乐，超脱六道。同样，在全世界有10亿的人在抽烟呢，每天因为吸烟死亡的有400万人呢，等于每天有11000人因为抽烟而死亡，这就是累积呀。每天如果你做一点点坏事，365天你就是一个坏人，如果你每一天做一点好事，一年下来你就是一个圣人啊。我们每天动一个善念，你就是个善人，所以几十年的善养成了你的慈悲心，几十年甚至一世你在修行，你就是一个人间菩萨。台长在澳大利亚啊，每逢24、26都是做节目啊，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啊，说啊，台长看出他妈妈有沙叶，听众承认他母亲吃过鳄鱼、猴子肉，台长指出他腰不好，他说他已经腰痛得不能走路了，台长还看出他有打过胎，现在有小孩子捏住他的鼻子，所以他的鼻子不好，经常打喷嚏咳嗽，右侧脑中风，犯过邪淫，肠子粘连，很难排便，请大家听一听当时的录音，谢谢大家。
师父，请帮我看看我妈妈1944年属猴子的，看她的身体健康有没有灵性
啊？你妈妈的肠胃非常不好，肠胃
啊，是的，她的肚子每次胀胀的，吃不下
你妈妈这个过去的有点小沙叶，你听得懂吗？家里杀鱼啊，杀这个东西太多了。
对，师父，她吃过那个鳄鱼的肉，还有猴子的肉
啊。你看，她的腰也很不好，腰啊。
对，他就是最近就是腰很疼痛，他走路都不能走了。像他的身上有灵性吗？
有啊，他有打胎过孩子的。
他有打胎过两个孩子。
啊，我看到了，而且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现在一个男的在他身上，一个女的是不常来的。小的灵性。拧他的鼻子，他的鼻子不好，经常打喷嚏啊，经常咳嗽。
对。对，他是很辛苦的，他打喷嚏很辛苦的，
知道了不啦？被那个打胎的孩子捏住鼻子了。
是他头呢？他之前中过风，有中过风。
对啊，左面的脑子。
对，左面。
师傅看得很清楚的。跟你说，你妈妈有犯过邪淫啊？
对。我妈妈是我爸爸第一个太太
啊，把第一个绞掉了嘛，就麻烦了。
是不是他的肚子怎么？
他现在这个肚子，一个是气，还是一个水，而且肠胃里边长期的食物积累，造成他的肠子粘连，所以他吃下去的东西就粘在肠子边上，不容易排便。
对，他很难排便的。
现在知道了吧？
现在不怎么吃了，现在吃不下了。
他现在吃不下，就是过去荤的东西吃的太多了，听不懂啊？
哦。好的，感恩师父，感恩观音菩萨，感恩。
谢谢。拉玛德隆大师是12世纪的泰国的著名高僧，当时呢，有少数年轻人呢，僧人呢不守规矩，偶尔也会跑到乡间呢去偷农民的羊。有一个羊农呢，在一个月内呢就被偷走了3只羊，这位羊农呢知道是僧人偷走的，他不甘心，咽不下这口气，他到处去说僧人的坏话。哎呀，这个和尚啊，怎么不好？这个拉玛德隆大师知道之后呢，就联合了泰国全国的寺庙，展开了针对僧人的戒律大整顿。短短半年时间，僧人们的戒律大有好转， 再没有发生过偷东西的事情。但是这个杨农呢，不愿就此罢休，到处去抹黑僧人。拉玛德隆大师听到之后，就故意来到了那个羊农的羊圈里，声称我要买一只羊。羊农当然不反对了，非常热情的，好好好，请你挑吧。拉玛德隆大师居然挑了一只非常丑的羊，他的羊角是断的，一只腿是瘸的，尾巴是歪的，全身瘦的几乎都看不见肉。他吃惊地问道，哎呀，法师，你为什么要挑一只这么难看的羊啊？拉玛德隆说，哦，我想把它拴在我的寺庙门口，告诉所有的人这只羊是从你这里买来的。这个羊农一听就着急了，不行不行，我羊圈里的羊啊，哪一只不是肥肥壮壮的，这是个病羊啊，你却把它当代表，让人们以为我这里的羊全是这样的，你这个很不公平啊。拉玛德隆大师，哈哈哈哈，你说的太对了，僧人们的戒律已经大有好转，你却还在抹黑僧人，这也同样太不公平了吧。那羊农一听啊，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即认了错，拉玛达隆大师把羊就还给了他。记住了，百货公司的香水90%都是水，只有10%不同，那是各家的秘方。人也是这样，90%的性格基本相似，差别就是在其中很关键的10%，包括人的修养和人的特色，人的快乐痛苦和你的欲望和根基。一个香精要熬5年10年才能加到香水里去，人也是一样，要经过长期的锻炼才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品德呀。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揪住别人的缺点，一时的错误不放，别人也会这么对待你的。有一个妻子正在厨房炒菜，她丈夫在旁边一直喋喋不休地说，哎，慢一点呀，你小心啊，火太大了，赶快把菜翻过来了，哎呀，快铲起来了，你油放得太多了，哎，你能不能把豆腐铲平一点呢？她太太脱口而出，我烧菜还是你烧菜，我懂还是你懂啊。太太，你当然懂了。丈夫平静地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在开车的时候，你在边上喋喋不休，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完人，对别人的宽容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宽容。一个善念可能会让你流芳百世，所以念中之善是人的基础啊。所以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先要把人往好的地方想，那是人生成功的基础。所以人一个善念在天堂，一个恶念在地狱，决定了你一生的成败和苦乐呀。有一名心理学家给学生上一堂压力的管理课，这位心理学家举起一杯水，笑着问同学们，大家知道这杯水有多重吗？各种回答都有。心理学家接着说，在这个问题当中，重量并不是那么重要，其实取决于你拖着这杯水的时间。如果你拖住它1分钟，这杯水没有问题；如果你拖它1个小时，你的手臂会酸；如果你拖它1天，你的手臂将会麻木。 在这几种情况下，这杯水的重量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你拖得越久，你会感觉它变得越重。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担忧就像这杯水一样，如果你能放下烦恼，犹如放下这杯水，什么事情都会过去。如果你不停的烦恼担忧，时间越长，放在心中越来越沉重，你的心就会受到伤害。如果你的心整天都想着压力和担忧，你将做不成任何的事情，你还会得病啊。所以要把内心的包袱放下，不要将内心的烦恼从早上带到晚上，又从晚上带到第二天的早上。过去就是过去了，过去不可得，现在也会过去，所以现在也不可得。未来是美好的，但是靠着现在去做，因为未来还没有到，所以未来也不能得。这就是《金刚经》上面讲的，未来不可得，现在不可得，过去不可得。其实人生没有必要去争什么。台长告诉大家一些小寄语，非常的有意思。有粮千担，就是有粮食一千担，也只是一日三餐。有钱万贯，也就是黑白一天呐。你有洋房十座，你也是只睡一间呐、啊；你有名车百辆，也是只坐一辆；你有高官厚禄，也是每天上班；你有女友成群，你也就是一夜之欢呐、啊；你有山珍海味，你也是肚囊一堆呀、啊。荣华富贵只是过眼云烟，钱多钱少够吃就好，人丑人美顺眼就好，年老年少健康就好，家贫家富和气就好。还有呢，老公外遇回家就好，慢慢教育改变就好。老婆唠叨顾家就好，孩子从小教育要好，学历也好，买菜也好，品德要好，平安最好。房屋大小能住就好，名不名牌能穿就好，两轮四轮能开就好，老板不好忍耐就会好，一切烦恼化解最好。还想听吗？还有啊，痛苦执着放下最好，人活一生平安就好，不是有钱你就会好，心慈行善命能改好，谁是谁非天知就好，修福修慧菩萨更好，谁好谁坏明白就好，天地万物随缘就好，烦恼事情看开就好，人生苦短悟性要好，人间再好到时要跑，学佛修行知足最好。我看你们鼓掌的都是明白人，我看你们回家都不会烦恼了，每个人都会放下了，因为我们还有美好的明天呐、啊！
因为明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加的美好，所以呀，不要执着今天，明天更好啊。台长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有个听众啊反馈，之前呢颈椎上长了一个骨刺，头一动呢就扎得很痛，去做过物理治疗啦、扎针啦、推拿啦，都没有效果，同学就念经求菩萨保佑。有一天台长在梦里发声去给他治病了，我给他加持了很久，他早上醒来之后骨刺居然没有了。后来这个同修帮父亲背业，浑身无力，又梦见菩萨给他把脉看病，醒来后人就精神了。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主要向师父分享一下，我这个颈椎以前长了一个骨刺，就是头一动就会扎得很痛，去做那个物理治疗或者扎针推拿都是没有效果，他说就是退化里面长骨刺了，很难治好。然后呢我就是一直就像师父开始念那个针对这个颈椎的，然后呢就求菩萨一直保佑。有天师父在梦中来给我治病了，师父来帮我头上扎的都是针，头上就像气体像，都是烟雾蒙，都是气体像，都给我加持弄，吃了好久好久，然后呢早上醒还好了，眼睛睁开好了，这个骨刺就没有了。
师父帮助别人都是不声不响，实际上法身就来救你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第二天早上马上就好。
是是是，师父啊，真的真的很神奇，对我的颈椎这个骨刺就好了。师父还想分享一下，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我大概为我爸毕业了，我很累很累，就想到处找中医，也不知道哪一个中医好，然后呢我就求观世音菩萨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个中医。后来我就做梦了，早上做梦了，有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女的很自强的给我把脉给我看病，把我什么病都给我讲出来了，然后开药单，开的药单就是我补什么什么，就现实这个毛病，然后在现实中哎我真的精神就好了，就是那个今天四肢无力那个毛病就好了，现在就好了。
就是在你在不断的修心啊学佛过程当中，菩萨一直不停的在给你治病啊加持啊，
感受，
谢谢。有一个谜语叫天下什么东西最大，很多人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啊，从天空啊海洋啊大象到恐龙啊，可惜什么都没有答对。后来看了谜底才知道答案，这个天下最大的东西居然是你的眼皮，只要人闭上眼睛，眼皮垂下就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天下眼皮最大。在一座寺庙里边有很多香客来上香，寺庙的主持呢同样态度以礼相待。有一天一个香客匆匆地走进寺庙，指着主持叫骂说，你们的寺庙啊菩萨不灵，他花了很多的香烛钱我给菩萨上香，可是菩萨没有保佑我一家平安。听着他那些不堪入耳的啊这个谩骂，和尚们非常的气愤，忍不住要把这个香客轰出庙门。就在和尚们准备动手把香客轰出去的时候，住持阻止了他们，平心静气地听着香客谩骂，双眼紧闭，双手合十，口念弥陀，面色如水，只等着香客骂累了，情绪平静了，住持仍然没有半句责怪之言。香客见自己辱骂多时，住持没有一点怒意，觉得自己做得过分，非常的过意不去啊，师父我太激动了对不起啊，灰溜溜的离开了寺庙。当香客离开之后，和尚们都觉得住持白被骂了一顿啊，非常冤枉，而且骂得那么难听，住持他居然也不生气，真能撑得住。住持微微一笑，淡然地答道，你们没有看到香客骂我的时候我一直闭着眼睛吗？因为我闭上眼睛啊就看不到他生气愤怒的样子， 虽然我耳朵能听到，可我心里在默念佛经，就把他的辱骂给遮蔽了。你们要记住，人活在世界上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你们如何处理这些事情，并不是据理力争、逞强斗狠就能解决的。孩子们，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忍得住的，那就请你闭上眼睛吧。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就是眼皮，只要眼皮盖住你的眼睛，你就看不到那些让你生气的事情，你心里就不会生气，不会委屈啊，就不会气愤。闭眼的时候保持你心灵的宁静，不要让外界来干扰你，静心摒气，慢慢你就会悟出很多道理，你就会懂得人为什么来到人间，其实这就是一种禅定啊。我们人就是什么事情都想听都想看，动不动就看人家的表情，动不动就观察别人。有一个叫小李，咽喉不大舒服，医生让他去照了个 X 光，然后他拿着 X 光放射师写的诊断和片子去给医生看。这个医生看到他的 X 光的诊断报告之后啊，就开始摇头，表情特别凝重，嘴里，哎呀哎呀，真的，这个小李的心啊，马上就抽了，啊，用现在话讲叫哇凉哇凉的，各种想法涌向心头，他非常颤抖的问的医生：“医生啊，我没救了吧？”医生非常愤慨的说：“你没病。”就是现在年轻的医生写的字要靠猜才能看得懂。闭上眼睛，不要去想，不要去怀疑，你自己心中自然放下。现在我们很多人上班一到 office，看老板的脸色，看所有的人的脸色，看看老板今天不开心了，对面那个staff 对你不好了，马上就紧张的嘞，觉得哎呦，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我怎么了，是不是有人在背后讲我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一问，人家家里刚吵过架来上班的。所以现在有很多家庭的破裂，就是每天怀疑对方引起争吵，遇到委屈难过烦恼，请你们坐下来，闭上眼睛，心中默念佛经，看不见听不到人间的烦恼，这就是佛法当中的生生的禅定啊。有的人问师父说：“师父啊，这个信仰是什么？为什么你整天叫大家信仰学佛啊？学佛有用吗？”台长告诉大家啊，我就问这个人，师父说了：“你走过大桥吗？”啊，走过。大桥上有栏杆吗？啊，有啊。那你过桥的时候有没有扶着栏杆走啊？啊，没有啊。那么栏杆对你来说就没有用了了？那当然有用啊，没有栏杆的桥掉下去怎么办？但是你没有扶他呀，怎么会掉下去？但是没有栏杆，我走路会害怕呀。师父告诉你们，人的信仰就像桥上的栏杆，你拥有了信仰的保证，你的生活才会更加的踏实。只有把菩萨时时装在你的心中，你才能消灾解难呐。有位弟子问当年的佛陀说：“佛陀啊，为何不给世界上所有的女子羞花闭月的容颜呢？”佛说：“那只是昙花一现，用来蒙蔽世俗的眼睛， 没有什么美可以抵过一颗纯净慈爱的心，我把它赐给了每一个女子，可是有人却让它蒙上了灰尘。弟子问佛，那么佛陀，世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遗憾呢？佛陀说，这是一个娑婆世界，娑婆即遗憾，没有遗憾，给你再多的幸福，你也不会体会到快乐。弟子又问佛，那么佛陀，如何让我们的心不再感到孤独呢？佛说，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独而残缺的，多数是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他的一生。人们总是在与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能力，其实就是不懂得珍惜才会失去啊。这个弟子继续问佛，如果佛陀遇到了可爱的人却又怕失去不能放下，该怎么办？佛说，留人间多少爱，迎佛事千重变，和有情人所缘相聚，别问是劫是缘。弟子问佛，如何才能像佛您这一般的容智啊？佛说，佛是过来人，人是未来佛，我也曾和你们一样的天真，修人之佛只是瞬间啊。有一个大爷咳嗽得非常厉害，他去让大夫给他看看，这个大夫呢非常的这个不了解病人的情况，随随便便就看一看啊，你咳嗽是吧老大爷你回去少抽点烟吧。结果这个农民大爷一个多月又来找大夫了，咳嗽更厉害了。大夫就问，我让你少抽点烟，你抽多少啊？老大爷说，啊，我一天不到半盒呀。大夫又问，那你以前抽多少啊？大爷说，我以前不会抽啊。大家没听懂啊？因为这个医生啊，一看见大爷咳嗽，他就是自以为这个大爷是抽烟抽的，所以他就跟这个大爷说，你回去少抽点烟吧。那个大爷说，哦，医生叫我要少抽点烟，他就回去抽烟了。所以沟通不到位，一切都白费啊。人就是自己想自己的，所以夫妻吵架，老婆觉得自己有理，老公觉得自己有理；孩子跟父母吵架，父母亲按他的理来跟孩子讲理，孩子按照现在年轻人的理来跟父母讲理，这个理到哪去了？所以没有道理可以讲，除了沟通，多多的理解，自己不要想自己的，所以要多为别人考虑，换位思考，多想别人的痛苦，这个社会才会误解少，理解多呀。在这个世界上，想不通的人就叫没智慧。你今天生气了，你就是愚痴。因为有智慧的人，他不会想不通，他总有办法。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人那是气死的。经常自己找气的生的人，那称为小心眼，多数心胸自私狭隘嫉妒。经常受别人气的人，那叫庸人，多数来自自私的心。经常自己生气也常气别人的，叫俗人，俗称凡人。经常让别人生气自己却不生气的人，叫聪明人。
不管别人怎么气你，你也坦然处之，那叫高人。从今天起，我们不气别人，自己也不生气，那就叫学佛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就像开车在马路上一样，有时候这条路很直，你就直着走，看见这条路弯的，你就要弯着走。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翻进了沟里，你就要反思你自己驾驶操作不当。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很多人总是抱怨怎么太多的挫折，哎呀，这条路怎么走啊？所以人生对他来讲就叫死路，那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所以人间外在的客观条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孩子是你生出来的，今天对你这个样，你没有办法把它变回去，你只有改变自己，好好教育。唯一能让事故能够改变的就是改变自己。有两位盲人因为意见分歧，谁都不愿意罢休，结果吵到后来两位盲人打架了。边上有一位朋友很有智慧地说，我一句话可以让他们马上停止打架。边上那个人说，哦，你这么有智慧啊。他说，我念心经啊。好啊，那你试试看呢。那两个人噼啪打得来很厉害，结果这个佛友就在他两个盲人边上说，我赌一下呢，我说那个拿刀的一定会赢。话刚讲完，两个盲人全跑了。听不懂啊？因为他们看不见，不知道谁是拿刀的，所以谁都害怕，谁都跑得快。所以人改变自己就能改变社会。有些年轻人经常跟台长讲，哎呀，我天性耿直，心直口快，不好改。台长告诉你，天性耿直，心直口快都不是缺点，可能是修行很好的基础，只是你与不同的人通沟通的话，你需要注意你年轻人的态度和技巧啊。当你和老年人沟通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的自尊；当你与男人沟通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的面子；当你与女人沟通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她的情绪；当你与你的上级沟通、老板沟通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她的尊严；当你与年轻人沟通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她的执着；当你与孩子沟通的时候，希望你不要忘记她的天真啊。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这个态度，所以第一个老公离婚了，我还是这样，我要找一个能够适合我的，你第二个还会离婚。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啊。所以不肯改变的人处处奔避，就是这个单位不要你的，到了另外一个单位，你还是被人家 fire。所以随顺因缘，因人而异，即可广结善缘呐。记住台长跟你们讲的话，权钱争到手了，幸福不见了；名声争到手了，快乐不见了；非分的东西争到手了，你心安就不见了。你们想一想，现在的人为了自己的年轻人，为了很多自己的利益，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我接下来就讲一个很巧妙的方法，让你们耳目一新。 有一个男孩子长得并不很好看，但是他很喜欢这个女生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勇气去追她。有一天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说，我妈要过来住几天，你能冒充我的女朋友就当给我帮个忙吧，谢谢你了。这个妹子犹豫了一会儿，好，那答应了啊，约法三章啊，不能当成真的啊。好好好，我什么都答应你。后来几天里，这个男生带着他的老妈和那个女生玩了好几天，这个老妈呢对他这个女孩子呢是赞不绝口啊，顺手成为自然拥抱，在不谨慎的时候啊，他就对他说，哎呀，这个男孩子就对这个女孩子说了，你做我女朋友吧，我是认真的。结果他们两个人真的好起来了。等到最后送老妈的这一天，结果这个男孩塞给了这个阿姨1000元，说，阿姨，下次我再要用妈我还借你。大家听懂了吗？连那个妈都是借来的啊。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绞尽脑汁，处心积虑，甚至你死我活争到手的，记住了，不是快乐，不是幸福，心不安呐、啊，有时会有烦恼痛苦的。有时候我们拼命的要想去得到一样东西，让自己身心疲惫之极呀、啊。放下不好吗？看破一点不好吗？最要紧的要放一放，你会发现人的心会一下子改变，世界会变得很大。只要你不究竟的去追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很快就变得暗淡轻巧了。好，最后呢给大家说两个笑话啊。说两个笑话，台长每次法会最后跟大家说两个笑话啊。这个小学开课了啊，小学开课了，这个孙子呢，有个小孙子呢学英文才2天，爷爷呢好奇的打开了孙子的笔记本，看过之后啊，这个爷爷看着孙子记的笔记本，英文的笔记本呢，不仅这个毛骨悚然呐、啊，笔记本竟然这样标记的英语的这个读音啊，用中文标译的啊，是啊，大家打给他们看看，是，看见吗？是 ，yes， 爷死了，爷爷死了，啊，美好叫 nice， 奶奶死了，第三 bus， 坐的 bus， 他说爸爸死了。嘴巴呢叫 mouth， 妈死了。女孩呢叫 girl 死了。新闻呢叫 news， 牛死了。去呢叫 ghost， 就狗又死了。鼠标呢叫 mouse， 猫又死了。地球呢叫 earth， 饿又饿死了。奶酪呢叫 cheese， 又 cheese 死了。通过呢叫 pass， 非常的 pass。 最后剂量呢叫 dose， 都死了。这个爷爷看完呢大吼一声，你这个小兔崽子，才学了2天的英文，我们家里竟没留一个活口啊。要听不啦？掌声不够热烈，下面那个就不讲了。学佛人要开心，活在世界上我们已经太多的担心烦恼了，要活得开心一点。学佛越学越开心，那就是对的。如果越学越烦恼，越学越痛苦，那你一定走到偏道了。所以要开心。下面再告诉大家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一个笑话。说有一个老板说，谁要敢跳进鳄鱼的池里并活着上岸，我奖励他100万，如果死了我奖励他500万。结果边上没有一个人敢跳，突然扑通一下，一个人跳入水中啊，
只见他被鳄鱼追的，哎呀，游得飞快呀，唰唰唰唰唰，脸色苍白，拼命地游上了对岸。哎呀，气喘吁吁地接过了100万，他怒气冲天地说道：“是谁把老子推下去的？”这话还没讲完呢，他老婆在他背后笑着说：“是我，怎么了？”所以后来就有一句话叫：“每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优秀的女人啊。”关键的时候，女人能推你一把呀。记住了，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还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宽阔的是我们人的气量。我们做人的气量有多大，人生的成就就有多大。所以不要再去报复，不要再去争，再去斗。所以学佛人要首先要懂得爱自己、爱家、爱社会，要爱自己的国家，爱国爱民，遵纪守法，成为一个学佛人的榜样，成为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啊。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好人，学一天慈悲，就要用不争的心去生活，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修养和禅定。谢谢大家。